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的第十九讲。快到尾声了，不知道你在过去的18讲的时间里头，学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会不会有一些疑惑，有些疑问？又或者你作为一个常常讲道的人，你有一些感受，一些个人的体会，或者是反省，你很想跟我沟通的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你可以通过电邮啊，或是短信呢、到我们电台这边和我说说你的看法。那今天呢，是第19讲，我们继续讲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的第4讲。因为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这个题目呢，是比较复杂，也比较多资料，所以我们分开5次去讲。那么今天呢，已经讲到第4讲了。我们要记住啊，处理不同的题材呢，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和重点。我再说，处理不同的题材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和重点。那对不少讲道的人来说呢，天启文学是比较难去讲的一种文体。所谓天启文学呢，启就是启示录这个体。那的确，天启文学里头呈现许多事项、象征和意象，它是圣经中最叫人困惑的一种文学题材。那么容我更再说这一句话，就是呢，它是圣经中最叫现代的读者困惑的题材。那我这么说是想表明啊，天启文学当中许多的事项、图像、象征和意象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奇怪的。但是当时的受众呢，他们是不难理解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就懂的，只是我们今天不懂而已。那如果我们明白到启示录本身是一卷书信，有书信的格式，约翰这个作者写的时候呢，心里头有具体清楚的读者，也就是当时的教会，而且呢也有具体清楚的问题要回应，那么约翰就不可能写一封书信是抽象含糊到一个地步呢，连收信的人也根本看不懂的。天启文学的用意呢，不是要到叫那些读者猜灯谜，而是呢劝勉和提醒读者。所以呢，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时的受众是能听得明白、读得明白的。那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象征的数字666666，那历代以来都叫人产生许多幻想和猜测，甚至呢被借题发挥成了合理活电影。这个叫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指向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实在对于当时也就是第一世纪的信徒受众来说，一点儿也不悬疑。因为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啊，是代表一个数值，一个数的价值。要把这个数值拆解并不困难。再加上当时教会面对逼迫，其中一个诱因呢，是罗马政权要推动君王崇拜，这个数值所代表的敌基督，就是那个敌对教会的邪恶的力量。约翰在书信里面用代号来表达不敢直接的叫他的名字。从以上种种的因素都指向那位当时逼迫教会的罗马皇帝。 那启示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深深受着犹太文化所影响的群体，因此呢，作品的背后的历史处境、信仰传统和文化认同呢，都是我们必须认真留意的事。任何对天启文学的解释脱离了它的背景，把经文的意象天马行空的解说成了各种末日的惊世启示呢，都是不负责任的。天启文学的语言不是命题式的，不是表达式的，而是激荡式的。那天启文学的语言是激荡式的，我的意思是它的语言用意呢，不在传送意念资讯，而是在激荡你的心灵，帮助受众的人产生某一种信仰经验。那就好像启示录里面的地震啊、大火、闪电、战争等等的现象呢，目的是叫受众经历当中的震撼，用心灵的眼睛看见邪恶和挑战，神的全能和眷顾。我们可以细心的留意到启示录的发展并不以文字的铺排作为主要的脉络，而是以图像、主题和象征的更接替换做主。考虑到这个独特性呢，讲到的人也许会同意，如果以一般的方法按着一章一节的解释呢，是难以有效的处理经文的，实在比不上以事项的组合来处理那么到位。那就好像呢，以一次讲道来处理七印这个图像构成的单元。此外呢，以神学的主题来宣讲启示录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那以下的主题可以做参考的。第一，神的全能和超然。第二，敬拜的意义。第三，基督徒抗争的力量和勇气。第四，现世与末世。第五，神意与末世。第六，见证的意义。我再重复一次宣讲天启文学的时候建议的主题，分别可以是神的全能和超然、敬拜的意义、基督徒抗争的力量和勇气、现世与末世、神意与末世，就是神的意啊，神的公义与末世，还有就是见证的意义。好了，我们简单的说完了理解和宣讲天启文学要留意的地方，下面呢，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反省，就是约化的讲道。约是简约的约，化是简化的化。约化的讲道呢，就是简约了、简化了的讲道。那怎样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这不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按照孙宝林博士所说的，如果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这是一个更深的神学问题，就是上帝的启示会不会牵涉语言的形态呢？并且如何牵涉语言的形态呢？如果我们坚持相信上帝的启示并不会受到语言的形态影响，那我们就不必要理会题材的问题了，而且呢，可以继续依循一个公式去理解整部圣经。但是呢，这样好像是漠视了圣经世界所呈现的丰富色彩，而且呢，看圣经里头很多种文学题材好像是画蛇添足。实在不同的圣经题材对于承载真理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有不同的启示层次，这一点呢并不太难理解的，讲道的人也没有否定。但是呢，在处理经文和撰写讲章的时候呢，我们却有意无意的略过这个重要的问题。碰上不同文体的经文，我们继续从最惯性的方法去运作，就是以左脑理性主导，以逻辑演绎的方法推论，得出几个命题，然后呢，教训信徒应该如何去做。那这是不少讲道的人失落的地方。 因为习惯了固定的公式化的思维，讲章就变得越来越干渴沉闷，也倾向使真理越化成了一些简单的结论或者是因果的方程式了。什么是简单的因果方程式呢？给你讲个笑话。某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呢，就举办了一个常识问答比赛。那么那个主持人就问那些小朋友，你们知道是谁发明飞机吗？又是谁发现了地心引力呢？那么在场的小朋友举手抢答，主持人就邀请小朋友回答了。哎，小朋友呢都充满自信的回答，主耶稣。然后这个主持人再问啊，如果一个瓶盖盖得很紧，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这个关得很紧的瓶子的盖呢？另外有小朋友很自信的回答，祷告。你不能说他们的答案是错的，但是小朋友这种惯性啊，不经思考的公式化的答案反映了什么呢？就是约化了的信仰理解。这是什么的产品呢？是约化了的真理教导啊。你知道约化了的讲道又是怎样的呢？我曾听一个讲道的人说，无论讲解什么经文，他几乎都有方法把信息带到同一个结论，就是信徒应该好好的读圣经。当他试图去触摸任何的生命的问题呢，他的结论几乎都是因为信徒灵修不稳定，读经不够用心。那讲道的人，他的信息总会显出个人的神学和信念的，而且具有自己的风格，这是正常的事儿。如果那不是信念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在思考上呈现某种既定的格式，也许反映了讲道的人的约化思维。打个比方，他们讲解每一段耶稣神迹事件呢，信息都是神的大能，看每一段耶稣的医治呢，都是表明神的怜悯和慈爱。当要谈到信徒的挣扎啊，总是说因为信心的问题。每一次说到跌倒犯罪呢，就是说信徒被魔鬼引诱，信心软弱的结果。不同的圣经事迹出自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不同的圣经题材都影响不到他们对经文的公式化的理解。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约化的思考会叫他们把每个圣经中的属灵伟人都化成学习的榜样和原则。约化的讲道是出于惯性的解读方法，手到拿来的从当中取出简单的因果关系，化成信徒生活的原则。为什么正典里头单单讲述基督生平的福音书就有四本呢？而且其中重复的经文这么多，为什么呢？这岂不是要向世人展现基督不同的面貌和多角度的信息吗？就是同一件基督事件，四卷福音书通过不同的描述方法和重点铺排，作者所要向人们显明的信息总是不同的。这种圣经的丰富性呢，正正是抗衡任何把真理公式化的倾向。讲道的人不应该只是在圣经中寻找原则，就期望能够有效地应用在自己和信徒的身上。如果圣经的丰富语言和多元性被忽视了，那么真理呢，就难以逃离公式化的厄运了。约化的信仰呢，是约化的社会价值的产品。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呢，已经由技术和机械式的思想所主导了。我们越来越少对生命有深度的思考，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生命的经历做一个很好的沉淀反省。每天的生活被高度压缩啊，现代的高速的科技企图要把生命变得更容易处理，以致能够更有效率。约化的宣讲呢，就是讲道的人把奥秘约化成为难题， 把眷顾变成保证，以数量取代质量，把圣经信仰展件分类为容易处理收藏的形状。这种方法的确是最方便最容易处理的。把福音约化成几条属灵的定律，把信耶稣简化成了一个决志祷告的时候，把教会发展等同于聚会人数的增加，把神的祝福简单看作是凡事顺利，那这都是一些把信仰约化的例子。这种约化的表达有时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在街头布道的时候为求方便。但是这种约化的表述呢，如果长年累月的发生在堂会的讲坛上面，最终堂会就会建立一群生命约化的信徒，堂会就会沦落成为成人幼儿园了。要摆脱约化的枷锁，讲道的人的生命呢，必须有深度的反省能力，对经文的默想功夫也不能少。我在这一刻要强调的是有关承载真理的语言问题，这是两个层面的语言问题。首先呢，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了解圣经的语言，才能掌握圣经的丰富真理。此外，会众也必须通过理解讲道的人的语言，才能体会真理的能力。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感谢你，生命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感谢你，生命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
有关第一个层面，就是讲道者要学习留意圣经不同的题材以及当中丰富的文学表达。我们要看明白圣经作者的用心，就是他们通过文字表明的每一个独特的信息。不是每一件神迹事件都在说明神的大能，不是所有医治的事件都在说明神的怜悯。不同经文的文字铺排、人物的描述、图像和文学技巧呢，都在帮助我们明白作者的真正意义。再打个比方说，在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也就是迦拿婚宴里头把水变酒这个神迹，那作者通过文字的重复和铺排呢，要读者发现这个神迹是与众不同的。这个神迹发生之后没有人发觉，因为圣经说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迹常常是被张扬的很快，只是呢，耶稣却使这个神迹悄悄的发生。更值得留意的是，这个神迹发生在石缸里面。经文刻意铺排，把那六口石缸放置在经文当中，而且以一节经文来向读者介绍这些石缸。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节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作者用十二节经文去说这个神迹，却用了整整一节去描述石缸。 这刻意的铺排是要读者在把这个焦点呢放在平凡不显眼的石纲上面。从文字的细意经营呢，我们就看得出作者记载这个神迹的用心了。这个神迹的重点并不是好像我们曾经听过的一篇讲道那样，说那个神迹的重点在说明耶稣的能力就是能改变物质的性质。不是的，作者其实是在邀请我们留意平凡生活中的神迹，就是那些没有被人察觉、没有赢得掌声的神迹。圣经的语言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精彩的讲道题材，只要认真处理经文呢，就能处处有亮光。讲道的人不应该甘于老调重弹呢。这两堂课我们都在处理在第一个层次的语言问题，那第二个层面的语言问题呢，就是要让听到的人通过理解我们的讲章去经历真理的震撼和丰富。我们要拒绝把讲章约化成了某一种公式，因此呢，讲道的人要在自己撰写讲章的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有人说，宣讲的责任和契机在于以另外一种语言形态展述福音的消息，这种语言是戏剧化和艺术性的，能邀请人参与新的对话，免于技术和深奥抽象的理论，乐于亲近生活的种种。这种语言能够推开囚困我们的世界。那讲道的人不单要具备严谨仔细的释经能力，也应该培养出高度的想象力和创意能力，使圣经的信息通过自己的演绎贴近现代信徒的世界讲话。这不是机械式的陈述资料和理据的工作，而是呢艺术和生命的结合。好，我们已经介绍过宣讲天启文学这种题材啊，要特别留意作品背后的历史处境、信仰传统和文化认同，也提到不要简约简化讲道。那下面呢，我要说说有关诗歌智慧书的宣讲。传统的讲道法是演绎法和命题式的，就好像我们最熟悉的三点式讲道法。此外呢，也有人喜欢使用一节一节的解经方法，把经文解释得仔细明白。正像我们以前两堂课说过的，圣经本身包含着不同的题材，文学修辞精彩又多元。我们作为传讲这些丰富真理的新约代言人呢，我们又怎能在这件事情上效法前人，把上帝宝贵的道理宣讲得丰富又精彩呢？在这些熟悉的讲道法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的把福音的消息表达得到位呢？有效的传讲在于邀请人参与与神对话，就是能让信徒经历到原来圣经所承载的这些古旧的历史和道理，是能够与我这个21世纪的人继续对话的。那么近代西方学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讲道法，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的，包括以化灵为整的归纳法去设计讲章，也包括了使用情节布局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把经文中的福音和拯救发展出来。那以下呢，我们要进一步解释和介绍讲道的人可以怎样按着经文的题材而撰写不同演绎方法的讲章。下面我和你分享一些简单的原则和讲道的例子，资料呢都是出自朗基教授的名著。学习按着经文的题材去设计讲章，这并不表示呢要用一样的题材去写。处理叙事的经文，也就是讲故事的经文呢，我们是可以考虑同样以说故事的形式去撰写。可是处理诗篇经文呢， 要讲道的人用诗的题材去写讲章就相当复杂了，相当困难。处理箴言寥寥可数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的文句呢，我们怎样以几千字的讲道去仿效箴言这个题材呢？其实啊，我们不一定要仿效箴言的题材，而是仿照经文想要达到的效果。当我们把一块石头抛进池子当中，扑通一声激起浪花，继续泛起涟漪，圣经中的历史事件呢，就像这些石头曾经在历史当中激起非常大的浪花，随后呢，在水面上的涟漪就代表着啊，他们继续在人的心中泛起的种种的回响。宣讲的执事讲道的这个工作呢，他的目的就是向后世的人解说清楚这些事件如何嵌入人类的历史当中，激起过怎样的浪花。若能带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众进一步的体会后来泛起的涟漪呢，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灵里能够继续泛起这些涟漪，就是这种讲道法的期望能够成就的事了。讲道者要先掌握那历史事件当时曾经泛起怎么样的涟漪，然后再运用想象力按着经文的引导去构想一篇能够再一次在人的心灵泛起相近涟漪的讲章。下一回呢，我再跟你说说怎样跟人分享感动你的经文。那我们讲到呢都非常重视那种感动，若你在讲道之前，你在写你那篇讲章的时候，你自己一点感动都没有，那我肯定你不能写到一篇好的讲章出来。那倒过来，如果你读一篇圣经，哇，你发现感动很大很深，那你就讲一篇道是关于这一节圣经或是这一段经文的，那肯定你就能够讲一篇能感动人的道了。下面呢，我就会跟你谈这一方面的事情，跟你说说讲道的人可以怎样按着经文的题材而撰写不同演绎方法的讲章。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却长新。